1989年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·威廉姆森就西方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参考政策进行了总结，得出了10点措施，其中包括激进的财政政策、利率市场化、国企私有化、政府经济职能的去监管化、外国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等。这些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，对于冷战末期和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有趣的是，威廉姆森本人对华盛顿共识持严厉的批评态度。华盛顿共识从来不是官方成文理论，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大量采用了华盛顿共识中的政策建议，包括去监管化、私有化、贸易自由化和紧缩公共开支等。华盛顿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各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思维，但它的影响力并不止于经济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弗朗西斯·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和塞缪尔·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继承了华盛顿共识的方法论，应用西方中心视角在历史文化的维度对全球化走向提出新的预测。不过随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声音日渐增长，福山和亨廷顿都在不断地修正其理论，以增加其合法性。20世纪90年代，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展也堪称一日千里，民族国家的功能和作用受到质疑，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兴起，接管了合法政府的部分职权。在安东尼·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指引下，20世纪90年代的布莱尔政府强调，英国政府在内政上的角色应该由管理转向治理，即政府应该与社会多种基本单位保持互动，社区、非政府组织、企业或者私营部门等各个社会单元承担更多维持日常秩序的功能。在全球化的悖论中，罗德里克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超级全球化。不过罗德里克提出的概念仍属于经济范畴，后有日本学者井之上桥将此概念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，指出超级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：跨国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经济一体化动力，社交网站在全球的渗透改变了人类沟通方式，并消解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差别，技术创新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进步，也改变了社会运行的特征。超级全球化时代来临，引起全球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，工业生产进入后福特时代，资本的力量加强，而国家干预经济和约束资本的能力下降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，受到了包括斯蒂格利茨、马哈蒂尔等学者和政治家的严厉批评。提出超级全球化概念的罗德里克也始终对这一现象保持批评态度。2006年，当超级全球化进入其巅峰时期时，罗德里克却极富预见性地批评说，华盛顿共识下推动的经济改革过度注重效率和缩减福利，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增长，没有转化成独创性的政策体系，过度夸大了约束政府行为的好处，且缺少足够的政策选择空间。斯蒂格利茨在2004年出版的《全球化及其不满》中批评了市场原教旨主义，不过两人提出的解决方案都很有意思。罗德里克希望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，因为在一个类似金本位的体系中，各国政府能够有更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决定空间。斯蒂格利茨则希望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，特别是强化世界银行等政府间机构的作用，以此来改变对于市场的过度依赖，同时还要继续改善当下的民主制度，实现全球化的民主化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，华盛顿共识药方的失效暴露在世人面前， 因为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对资本去监管化造成的严重后果。沃勒斯坦在2008年危机之初就断言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终结。罗德里克明确表示说，市场不可能自我监管、自我稳定以及赋予自身合法性。这一期间对全球化进行反思的声音不断加大。例如，托马斯·皮凯蒂在2013年出版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中严厉批评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，并提出重建国际主义。不过，皮凯蒂的国际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合作，他的意图是通过非官方的公民自治的方式实现社会联合，进而推动市场联邦主义及欧盟模式之外的社会联邦主义。